这个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会安排完了，然后这个他们喜欢跟郑老师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要求老师所有都给你安排，但是我们只要求一天30分钟的开示就好，30分钟的开示就好，在节骨眼上给我们开示一下。我说好啊，所以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喜欢爬山，喜欢这个山水，我是山水画中的人。但是我要给大家讲说，我39岁那一年登山跌下来，把脊椎跌断了，我苦了5年。刚开始的时候下半身是麻痹的，不能走的，我的医生就是刘华章教授，我刚好让他看，刘华章医师，台大的刘华章教授，他后来跟人家讲说，郑思远是一个魔幻病人，找不到像这样的病人，你讲的他清楚，他每次来看病的时候他的记录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是怎么样子。他说我看你的病我自己都在进步，我会做记录，我会做，我麻痹是哪一个地方麻痹，麻到哪一个地方，甚至于哪一个时辰最厉害，我都会记。所以他觉得我是个很特别的人，我本来不会走麻痹，那一段时间我突然间也忧郁了，我认为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年轻不会走路，小孩子还小，这个家一直都是我这样撑的，再下去怎么办？所以每天在家里是怎么过日子的呢？是这下面不能动，是用这两只手铺在这个地板上这样子移动的。我太太要上班的时候，她就把菜跟饭放在地上当我的便当，他去上班了，回来了就饭给我吃，当然小孩子也会在我身边，当然可能最难过的就是我母亲跟我太太是最难过的，可是我非常的非常的担忧，非常的沮丧。可是我在沮丧的时候，我怎么念佛都念不出我以前念佛的功夫，我躺在地板上我怎么念佛都没有用，我还拿念佛机来助念，怎么念都没有用，怎么念就是好像可以专心，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念到那个我以前念到可以念到这个一些不只是一心不乱，可以念入那个净土的世界，都没有，没有办法。我整天都在放那个佛号，没有。我有一天的傍晚，我太太回来了，我母亲过来坐在我的小客厅，我突然间觉得非常怀念阿弥陀佛，所以我用爬的爬进去。他们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跟他讲说我要念佛。我爬进去了以后把门关起来，我不让他们进来。那是傍晚，阳光，那是夏天，像现在这样热的天气，傍晚的阳光是绚烂的，就好像极乐。就好像观无量寿经里头观日的那个情境，我非常想念阿弥陀佛，非常想念极乐世界，所以搬着桌子硬把自己坐到了这个净空师父给我的那个小竹子禅林坐的那个小禅椅上，把自己的腿盘好了，坐好了，终于也坐起来了。但我就开始念佛，我放声的念佛，这一次念佛好像有一点好像在叫妈妈那种感觉，这一次的念佛好像在呼唤的母亲那种感觉。阿弥陀佛，开始念了，我念的是 荣根法师念的那个佛，那个无慧念佛的念法啊。那么那一天那个音也很弘扬，结果我一念就入定了，念了约接近40分钟，就在我念得很定的时候，那充满法喜的时候，我的腰部的地方啵啵的两声，我觉得透身的舒服，我自然开进了，我的手搬了我的书桌，把它搬起来，我要把我的手把腿攀直扶直的时候，要扶起扶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脚不麻了，我的腿以前是麻的，现在不麻，只剩下局部的麻，只剩下这个外侧的部分麻而已，而且只有脚底一部分的麻而已。我就搬着桌子试着看我的脚听不听我的话，结果我从我的房间里头就这样子扶着我的门道竟然走出来，坐在客厅的还是那两个女人，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太太，他们告诉我怎么啦，赶快躺下去。为什么？医生有跟他们讲说，我如果问什么时候可以走起来，说绝对不能让我走。结果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刘华昌，刘华昌在电话里头跟我讲 miracle 奇迹 miracle， 我明天我就把你再去接，因为那一段时间要排一个刀，要在台大医院的那个新的那个建筑都还没有盖，要排个刀很不容易，所以我只能在家里等。他问我要在急诊室还是要在家里，我说我在家里，所以我就在家里等。结果我又去了，他又帮我检查了一下，他说真的 miracle， 你的骨头回去了，现在你不能动，它非常脆弱，所以不过你的病房已经安排到了，所以就用架着把我架住，架了一个月。我们在台大医院住院一个月是架着，不能动，不可以动，让他恢复。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念佛里头所能够殊胜的体验，以及以后我在恢复我自己的健康的这个努力上，他也是一样，在一个宗教的修行上一样的。我要告诉各位的，我们的修行并不是躺在那个地方求阿弥陀佛你来帮我嘛，不是，一定是我的心去跟那个如来的法性相应的时候，那个 oneness 的那个力量，那个如来的法性的力量，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他会流入我们的心灵的世界。所以你如果这个听《妙法莲华经》，讲读《妙法莲华经》，你自己读有时候还体会不到，有人给你点出来。你在《妙法莲华经》这部经里头所谈的是什么？是，尤其是舍利弗自己在佛的面前讲说：“啊，佛啊，原来我真是佛子。”那不是讲儿子这个子啊，我真是佛子。其实在座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体验不到他。当你体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佛子，你一定会讲说：那我如果我很潜心的、安静的，能够让自己啊到佛法来修行的话，我是不是能够跟那一个啊这个如来的这个法性相契呢？我说绝对。你本来就是那个整个的 oneness 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在听《妙法莲华经》听到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很感动的感受到说：“哦，原来我是那一个整体性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好像叛逃的、不听话的孩子一样，不跟家里打电话了。”啊，所以修行本身让你跟家里打电话， 你有时候会这么想说，这么多人一起这样子修行，他能接得上吗？电信局的那个总机，他还可以继续扩大更多的运用呢，是不是这样？而且那还是一个物理的东西，何况是属于这个心灵的东西呢？好了，我一开始花一点时间给你讲自己的喜乐，自己修行当的欢喜，有这个欢喜体验的来跟你找寻找生命的法喜，你会觉得听起来会觉得他说的是可信不可信呢？这就是你今天值得来听的原因。所以前面那一段都在打广告啊，那个广告并不是广告设计师设计出来，是我自己的体验跟你讲，让你了解，你能了解这个宗教本身对你自己深度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才有味道，是不是？而且你真的会感应，你那个手机也都会按，才会，对不对？你愿意拿，甚至有很多老人家不愿意拿手机，你知道吗？哎，有一些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愿意接触电脑，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你非得接触，然后你才知道网络那么好玩，是不是？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接触，但是那个网络不是我们人间的网络，我们那网络都烂透了，是不是？那内容上没什么，也没什么，但是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并不是没有。但是佛的那个佛性的那个网络，那不是我们人间的网络，你会感受到有很多的法喜，感到很多的美好。好，那现在我们要来讲这个题目啊，寻找生命的法喜。好，现在开始 next 啊，下一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路，每一个人的人生路都不一样，有两个人会是一样吗？不可能，是不是？问题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路，只要你愿意去走，走得通，你都会很欢喜。你想想看吧，你以为高速公路或坐高铁咻就到高雄哈？假设高雄是终点你要去的，你一定很高兴很爽。可是我的路不是，我的路是要从这里爬二格山到平林。二格山你知道吗？你看到没？刚管人家刚看，要说的平林，那个是我爬过的地方啊。我年轻就爬过这个山了。可是崎岖的路里头有很多的喜乐，你却看不到。平路里头你看起来很好，但是其实你仔细看也有很多的喜乐，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无论是你是坐飞机的也好，坐高铁的也好，登山的也好，自己开车也好，骑脚踏车也好，人生都是一条路。你是崎岖的也好，平的也好，必须要坐船也好，或者是必须要徒步也好，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路，路径都不相同。问题是你走过的路径以后有没有领会到那个路径的美跟欢喜。我在我那一天可以后来回到了这个在医院一个月，第一次把我放开，他还要我用拐杖的时候，可是拐杖用了几天，拐杖不必用的时候，我把拐杖拿掉，而且可以这样走，脚可以这样的，我突然间觉得哇，要走路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可爱。那一天我才真正领会到会走路这件事情是原来令人这么喜乐的事情。那突然间我通了，我发觉眼睛可以看就已经够喜乐了。还好呢，呼吸可以呼吸是多么好的事情呢。还不止如此，吃东西吃得下去也是很高兴，消化得了也很高兴，排得出去也很高兴。我才知道说哇，原来以前禅家所讲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吃喝拉撒睡行住坐卧无一处不是在禅里头，他们讲的是实在，是我们自己不跑在禅里头，不跑在佛法里头。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过去的在你的边生活当中边抱怨，你是不是在日期生活当中边生活边起障碍？你可以捧一碗饭，一碗稀稀的稀饭吃，你会不让你边喝边抱怨，烂得足散的，假开就来按摩呀，或再配合的导剂，或者导剂是，不是像现在那个豆腐乳那么好吃的，点鬼啊导入都是这样子的，你一定会这么想。 是吗？不，应该是说这碗稀饭现在吃的时候稀稀的，说起来跟说个大声起来，觉得也很好吃，要去欣赏它。这就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师父那个时候星云法师已经为我们年轻人讲过这种事，我们听不太懂，但是我很辛苦，我已经领略到这件事情。你不欢喜，你今天也是再回来坐出去买再当去也好，不欢喜你也是去买刷再当去也好，所以就要开开心心的。你的人生，你现在的就是你的生活，你要去把它过成不欢喜是你的想法，你自对自己的一个想法，但你要让自己欢喜一点是可以，但是谁叫你不做。喜欢欢欢喜喜的去做，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走出去，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能力、兴趣、因缘和环境去发展他的人生。关键在于他面对这些因缘，面对这些现实，脱离这些现实，就有如同自己的生命的土壤中拔出来，你就没有营养了。为什么人会活不下去？就是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那个现实。其实人只要活着，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只要他去看清楚，他拥有了可以生活的因缘，还是还蛮多的。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生不可能一直想要抄袭别人。我觉得人生是实现的过程，而不是抄袭别人是自己的过程。我们当老师的人要跟学生讲，把这件事情要跟他们提，因为每一个人就是要读书，读书的路也不一样，就是要读书，读书的路也不一样。有的人家庭容易，有的人就要半工半读，路子不一样。有的人在转好几次戏，但是也没有白转，没有白转的。我读过的那一年的会计哈，后来还有用，你知道吗？后来还有用，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我出来工作以后哈，这个第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在台北市教育局当过总务科的科长。啊，我以前做那些东西我很清楚。后来还当过一个这个一个做一个基金会的这个的总干事，啊，处理很多的一些财务，我觉得我可以做。我还去处理一些什么事情，我脑子很清楚，财务的事情我很清楚，所以没有白费的。每一个人的路不一样，人啊，所以接纳自己的现实，用手中的材料去彩绘人生，就用自己的材料，用这个人生。你一定这么想，老师，我已经有几岁了，虽然没有你这样66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几岁了，我们还发展什么？我说那你就不对了。你现在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境，正是你发展现在这个人生，开启这个人生的花果。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开这朵花，结这个果，每天用这个果又重新开启了我们花跟果。所以妙法莲华经为什么称它叫妙法莲华呢？就是这个花果的问题啊。你看啊，你来这里，你看到说打坐都有教你礼佛吧，你知道礼佛的意涵在哪里吗？你站在这里恭恭敬敬的把整个的重心往下站好了以后，落到涌泉穴上，顶天立地的站着，手合掌在这个地方。这个合掌是一个花苞，合十是一个生命的花苞。我对着佛像，我拿着这个花苞，我鞠躬下去，这个鞠躬下去是我的身体里头每一个肌肉、每一个关节都在动，干什么？我那么脚踏实地，而且不止脚踏实地，是我不是像他、像佛，好像卑躬屈膝求佛，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身体我 彻底的铺在这一块法地上，然后下来了以后开这朵花，下去了以后开这朵生命之花，然后开了以后合过来的就是果，就是果。我拿着这个果来供养佛，我说佛啊，我有你的启发，我开了这个生命之花，结了这个生命之果，我拿这个果供养你，佛不缺你供养，只是告诉佛说我真的这么做了。所以你每天礼佛的时候是应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净空师父这个，我在跟他学华严学净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都会跟我讲说，郑老师我跟你讲，他拜给我看，他说你拜下去了以后膝盖一跪下去，是不是这是我整个身体都在行动，这第一步跨下去，这只手也来了，我四肢都在这个实地上行走，四肢都在这个上面行走，一二到这里来，是不是？那么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手这个脚要伸出去，你如果没有轻穿海轻的话，没有穿海青的时候，穿海青就没有办法这样。你穿平常你这种长裤的话，你这只手、这只脚要变成这个样子，你这样子合起来，然后退一步，把脚撑起来。那这个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供养了佛，然后我又开始。第二步又开始开启这个生命之花。那你没有穿海青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可以伸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日本日本的榻榻米的那个做法，其实那不是日本的做法，就是唐朝的做法。这个伸着以后，你这样拜的时候，你的功，你一天如果可以这样拜30下，那么它比你练其他的功夫都要好。我以前拜佛的时候，我没有伸，没有刚刚跟你讲，我把这个脚伸，我是这个见过净空师父以后，我的拜佛才改成。但是如果你是穿海青的话，就容易踩到，但是也可以，那就是你要稍微拉一下，是不是？你下去了以后拉一下，然后你下去了以后就不会。谢谢你，好。所以。我们光是在礼佛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一种 symbolic language 啊，这种东西，这样子的一个，你心也是真的在做，所以你在礼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这次去上海讲学，因为他们要也讲这个禅。跟心理这个部分也跟他们谈到拜佛的，他们这次很特别，他们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同时给我们带我们做早课跟晚课。我说好啊，可是我就很注意，因为来自各个不同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宗教现在还有一些敏感，所以我要去的时候呢，这个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我只带了一把引磬去。我本来带了佛像，想挂佛像的，因为拜佛总要有一个佛像嘛。后来我跟他们讲佛无相，我们就围了一个圈圈哈，这样子拜就好了。所以一切都以一个方便的方法。他们告诉我，尤其是在礼佛这个拜法，跟他们讲这个道理了以后，他们感觉。说这太好的东西了，没有在拜偶像啊。我说本来就没有，我们佛法不是在拜偶像。所以 走出自己的路，我们的人生走这一趟哈，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修行。我们来走这一趟，不管是穷通贵贱啊，得失好坏啊，其实就来这个地方。你到无论你的年龄、你的际遇，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要感受到《妙法莲华经》所讲的这朵生命的妙法。没有好好去珍惜它的时候，真的很惭愧，你不觉得吗？好不容易才来走这一趟，然后我们有时候要把它解释成那么样子的，说哇，买丁西郎做寡姐拍台机哈，啊，所以说我今天才来这边受这么多苦，你人间是有苦有乐的，你的心是苦才苦，你的心不苦，就是苦一点的话，也可以苦中也在苦中作乐，也可以转苦为乐，所以为世的法门就是转苦为乐，这个生命的路，生命的法喜。现在老师，你有没有觉得生命教育应该讲从这个地方下去下手才对的，是不是？好，那么下一章，那么所以洞山禅师呢告诉我们这个信人的生涯，洞山禅师怎么说？洞山禅师这一位禅师是很有意思的。洞山禅师本来啊，他这个是在南泉那边修行的，唐朝的洞山，他本来在南泉普院那边修行的。他有一天，他突然间问了他的师父，说：“师父，无情能说法，所有一切有情无情，能为我们启发。”有情为我们说法，我听得懂。郑老师跟你说法，你的无情说法，你听得懂吗？你出去外头看到一朵花，看到一块石头，看到一片云，看到一片蓝天，看到烈日，从那里走过去，一个蟑螂跑过去，一个螳螂在那里慢慢的爬动，一只小鸟叫几个声音，无情说法。不止这些，你的同事突然间转一个脸，很难看的脸，让你的这个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有情还是无情？你说他无情，其实他是有情，是坏的情，就是跟你相逆的情，就是逆缘的情，但是也是情。那好，现在他问着师父，什么叫听说无情能说法？他也无情，无情能说法。他说对，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你开悟的地方不在我这里，所以把他告诉他说，你应该去找云岩禅师。所以这个洞山呢，就去找到云岩那里去。他一见到云岩，云岩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就是来学佛的。他说，那你他也是名门的学生啊。他说，那你是来做什么，问什么？他跟他讲说，我只想问一件事情，无情说法，无情是不是真的能说法？云莲跟他讲说，可以说法。云莲的回答是，无情时时刻刻都在说法，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在说法。各位，科学家是在物理现象里头看到道理，对不对？人是在人的种种云云云这样去看到生命真正应该有的道理，对不对？那么所有的万物也在那里叙说法，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无情能说法。他就问他，无情能说法，你能听得见吗？他说，我如果能听得，此刻我如果能听得见的话，我讲的你就听不懂了。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意思他已经完全在那个部分，他讲出来的东西就不懂了，所以他是介于这两者的桥梁之间。没有想到洞山就因为听这句话他开悟了，然后他就补一句，他说，是不是，他说，师父，启禀师父，无情说法有没有来出自何典，是从哪一部经典里头讲的？我以前的人很用功，出自哪一本典都问得清清楚楚的。 云莲跟他讲说，你忘了吗？阿弥陀经里头是不是写得很清楚，花草树木都会都引发了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对，讲完了，他真的完全彻悟了。后来他服侍了这个云莲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拜别了云莲，他准备去行脚。那这个云莲禅师送到他一段路，这个回答问得很清楚。一个弟子就问他说，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的教法是什么，你的教育的最节骨眼关键在哪里，他跟他讲说，指这事，就是这个。他正要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老师回头就走了，不回。所以他一路都留了一个问题，是那你的教育的宗旨是什么？他的回答说就是这个。所以他一路就在参这个所谓的仪情啊，我们禅宗修行上参这个仪情，他是这个，想不出这个是什么。其实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看到那个就是这个，都在那里看到如来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看到自己的时候，也是看到自己的如来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一直参着，有一天他过河的时候，他坐在那个船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他突然间有所领悟，领悟到自己的人生，这个有形的生命是那个本体世界的倒影的影子。所以看到那个倒影的时候，他突然间顿悟，完全彻悟了。所以他写下了洞山的悟道记，他切记从他命，迢迢以我书，切记到别的地方去找，就在我现在生活之中，他就是就在这个地方去领悟，在这个地方充满的法喜，就在那充满的我自己也本来就是如如，一点都不缺。所以切记从他命，迢迢以我书，我越往别的地方去觅，就距离我要找的那个真理就越远。然后以我说，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今天独自一个人到处去行脚，到处都看到他，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其今啊，我看的那个影子正是我，可是我却不只是那个影子而已。我倒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生命世界，那个这个充满的法喜，充满的领悟的这个部分。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样领会的时候，才能够气会那个如如的法要了。你有没有觉得，老师，如果一个学生跑来，老师你这个你这样讲算什么？你如果把脸一摆，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不礼貌？老师，我要告诉你，你太严肃了。但是我不是告诉你容许他这样，我也不是告诉你这样。问题是，你可能看看他，你的意思呢？你把他问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是不是？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你有意见，就好好讲，不必这个情绪变得这怎么样。”你讲这个问题需要一点时间跟你解释，改天我找一个时间跟你解释，现在上课。这个老师处理的事情处理得很好，改天就可以去处理。其实好的坏的都是很好的教育出台题材，怕的是我们讨厌他不去处理，我们太喜欢他以至于忘掉了，其实那里面也有陷阱，是不是这样？所以必须是清清楚楚，每一个地方都清清楚楚，那你的教育也会充满着喜悦，因为你没有障碍。我自己当国中老师的时候，我确实有过这种感觉，因为有的学生实在是很惹人厌，那就不是想就被他扒了去的掉，这块的囡仔在做唔加贵的，就想给他扒下去。我也有过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总是马上会耐着性子，不。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你要参透的地方，所以我常常都会停一停，那个时候我还年轻，都会停一停。 但是我也做过几次，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反应的非常好的一些实例，就是让它停下来，你的生活充满着许多的喜乐。我念教高中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我教数学，我就要去写书，回过去学板书，我就发现那个学生很喜欢跟人家讲话，而且他最特殊的地方是喜欢传字条，要不然就是他会拿一些黄色的图片呢、传给同学，就这样子。那我知道，你知道这个学生数学一定是不太行的，但是我就要三个汤友，但是我也不会怎么样。我说那传字条是拿来放在桌子上，我就拿一个东西，拿那个粉笔擦把它盖着，下课的时候来记得带回去啊，我没有义务给你收留这种东西啊，上课我没有起初没有怎么样。但这个学生出了好几次，每一次我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他。我说拿来，这次把它放在老师的口袋里头，记得回去的时候向老师拿回去。下课的前两三分钟，我课讲完了，我说某某同学，各位同学，我今天可不可以看看这个纸条，因为我从来不看纸条的，那现在我跟他们讲我要看看纸条。那老师不可以，我说各位想清楚，这个纸条连老师都不可以看的，同学可以看吗？因为我知道这一张是黄色图片。他说老师你不能看，那你们可以看吗？他们不敢，不会讲啊，都愣在那里了。我说好，就此打住，我不会训，我不训人家，就此打住。我就讲了，我说某某同学，你还是来拿回去吧，拿回去。然后我就讲，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我说某某同学，你们大家一直听着，一个人会喜欢传纸条这个东西，传递讯息这种事情，在专业行业上，在行业分析上，它叫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说讲清楚，会去使用东西来传播讯息的叫什么？大家还是答不出来。我跟他说，报纸是一种媒体，它在传递信息，杂志是一种媒体，传递信息，广播是一种媒体，传递信息。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我教国中的时候还没有电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教国中的时候有电视了，没有电脑，我讲错了。我说电视也是一种媒体，但是你在传递这个讯息。我说各位，某某同学是一个很喜欢使用媒体的人，他有使用媒体的天赋，我希望你将来会成为媒体人，老师祝福你，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兴趣啊。但是上课的时候是老师在使用媒体，不是你在使用媒体，我希望你不要干扰我使用我的媒体，以后没有再发生。但是这个孩子在好多年以后有一天，他说他来，然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我说你是哪里的学生？我以为是我大学的学生呢。他不是，我是你中学的学生。你还记得媒体的事情吗？我说不太记得。他说我是传纸条的那个专家。我说哦，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现在是记者，我听你讲过以后，我发觉我可以做这，我可以做这种事。你说很有趣吧。所以人的幸福里头，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你的生命，你的喜乐就在你现在，你现在的工作，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年龄，你自己的际遇的目前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讲，我现在碰到这么大的难题，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是一个难题，除了这个难题之外，其他的是不是也没有，并没有坏掉啊？啊，你要好好去面对它，但是这件事情你想办法去解决，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包容。